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感恩，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七步，也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步，叫做使命人生。英文单词呢，我们用 commission。今天是我们的第六天，亲爱的小朋友，我相信透过这一周的学习，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们都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了，就是我们的人生使命、终极目标是什么？那如果你会，你就一定要告诉真儿，你知道了，你的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 to know God and to make him known， 认识神并且荣耀神。我们通常说的荣耀神，怎么个荣耀法呢？就是透过我的生命让人可以认识上帝，这就是荣耀神了。而荣耀神呢，就是判断衡量我们人生一切的标准，从我们的思想意识到我们的行为举止，从我们与神同行到我们与人同行，在每一个大小的决定上面都能够操练我们的使命感，还有这一份完成使命的忠心和坚持。所以这四十天，真儿特别的盼望和所有的小朋友还有爸爸妈妈全家一起来讨论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关键并且重要的话题，并且能够确定我们人生的意义、价值、方向和目标。无论我们将来长大要做什么，我们都只有一个终极目标，就是为了透过我们生命反映神荣美的形象，同时能够将人完完全全地带到基督的面前，将福音的好处、将恩惠的福音传到地极。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读诗篇75篇，列王记上9章1到9节，以西结书的37章，以及罗马书的5章。我们要来讨论的问题就是，认识神并他的儿子就是永生，那么这是不是我们使命的焦点呢？我们今天要来背诵罗马书5章8节。小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小雅今年15岁了，他生活在一个非常繁忙的都市当中，从小他就热爱舞蹈，而且他特别希望长大能够到国家芭蕾舞剧院去跳天鹅湖，成为专业的舞者，就是他心心念念想要达成的愿望。所以他每一天放学后都要去舞蹈工作室刻苦的训练，因为他曾经立定心志，终于有一天能够站上大舞台，希望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嘿，小雅，你知道吗？我们马上将有一次大型的舞蹈比赛，这可是你千载难逢的机会呀。当舞蹈老师安娜特别兴奋地告诉小雅这个美好的机会的时候，小雅的眼睛都亮了。 哎，小雅，只要你能够赢了这场比赛，你就能够得到全额进入最高舞蹈学府的奖学金呢。小雅的内心燃起了一种极度的渴望，她知道她的机会来了，她知道她要向自己的梦想更迈进一步了。然而，就在比赛前的一周，从小和她一起长大的好友小米的家出事了。由于她的爸爸妈妈车祸双双离开了人世，就留下了小米和他那自闭症的弟弟。而这小弟弟从小就只有音乐能够治愈他的情绪。看到小米哭肿的眼睛，小雅心也碎了。她不知道自己可以为好友还有小弟弟做一些什么，没想到小米先开口了。
小雅，我思前想后，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但是我现在真的除了你没有办法找到其他人了。
小米，你赶快说，我们是这么好的朋友，我会尽力帮助你的，我能为你做什么呢？
小雅，我其实只是担忧弟弟，他其实从小到大就只有音乐能够帮助他，现在爸爸妈妈出了这样大的事，我真的没有时间去陪伴他。你能够帮助我照顾一段时间弟弟，甚至把他带去你练舞的地方吗？我知道我这么做太自私了，你马上就要考试了，可是我真的不知该怎么做。
小雅愣住了，她知道小弟弟的情况，她也知道这样的孩子需要多少的陪伴，多少的耐心，
可是现在比赛迫在眉睫啊，他每天自己加紧练习的时间都没有了，哪还有额外的时间去照顾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呢？小米，我真的很想帮你，不过我现在真的实在是太忙，但是你能不能够给我一个晚上，我好好思想一下，我再回复你可以吗？
当天晚上，小雅失眠了。他很怕看到自己的好友小米失望的样子，他心里也非常的痛苦纠结，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当他努力回想过去十几年自己和小米一起成长，小米一直是自己的啦啦队长，无论他参加任何的比赛，小米总是从不缺席，而小米的父母、叔叔、阿姨更是也待他视如己出。这一刻，这个家庭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怎么可以有第二种选择呢？于是第二天早上，他做了一个全新的决定。
小米，我想到一个最好的办法，我决定开一个小小的音乐舞蹈班，把像小弟弟和其他社区当中一些有自闭症但是需要音乐治愈的孩子们都招聚到我的小小的音乐教室，我要教导他们舞蹈，在音乐当中用舞蹈的方式来抒发他们自己的情绪。
哇，这实在是太伟大太天才了，小雅，那你的比赛怎么办呢？
我想比赛不重要，如果我能够把这个小小的班开好了，能够真正成为社区很多孩子们的帮助，当然最重要的，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能够义不容辞地站出来。我记得我的老师告诉过我，真正舞蹈的梦想不仅仅是为了站在舞台上，而是为了给他人带来真正的美和力量。
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小雅做的决定对吗？好多时候啊，我们在生命当中会遇到这样的一种非常两难的处境，有些时候它好像直接与我们的梦想相违背，阻拦我们完成我们自己的目标。可是如果我们从上帝宏观的角度来看，其实每一件大小的决定最终反射出来的是我们以追求什么为我们的终极的目标。当我们追求 去爱神、去爱人的时候，可能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暂时的放下我们短期的一些目标，而是去做在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看为善的事、看为美的事。就好像小雅她对舞蹈的理解更近深了一步，因为舞蹈的确不单单只是站在舞台上面带给人眼目的愉悦，而是能够真正的成为人与人之间心灵连接的一个爱的动词。它赋予了人对爱、对支持、对生命、对一个全然美好的一个可实现的、可看得见的一种视觉的冲击。珍儿曾经看过一群自闭症的孩子随着音乐起舞，珍儿心被深深的震撼，因为其实这群孩子对舞蹈的热情无关技巧，而是单纯的去享受音乐和律动的快乐。所以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要懂得了解自己梦想的实质是什么。无论你想要成为科学家、工程师、作家、老师、医生，或者是别的什么职业，我们如果知道真正的梦想的实质是要透过这一切去荣耀神的话，那我们就会在两难当中做出正确的决定。每一次我们都以是否荣耀神来作为我们衡量一切的标准，那我们就能够在大小的事情上活出我们的使命感，活出我们的使命人生来。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这一周呢，真儿为您邀请到真爱住我家的嘉宾是我们非常非常被听众朋友们喜爱的黄雅各牧师，和我们非常罕见但是又是我们所亲爱的黄师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要分享走进他们的美好的敬畏神的生命当中，透过他们的恋爱、婚姻、家庭故事的分享呢，让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饱享一个属灵的盛宴。好，让我们今天精彩的故事继续。那您二位交往没多久，很快就结婚了。
那我们这些人回来了以后觉得一见如故，我们就是说就神为我预备嘛，我是这个人，然后我们自然就跟牧师讲说我们要结婚，然后就去找日期，日期还是本来想说最早哪一天吗，他说你最早，因为教会的那个他都有排程嘛，每个礼拜都有排了，每个礼拜他最早的就是11月17，我就定了那天。
这数字太好了，因为17我最喜欢了。所以您二位真正开始交往到结婚就是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可以按照现代的标准来说闪婚一族。但是因为你们又这么成熟在主里，整个感情的交往的奠基，我觉得虽然在人看时间非常的短，但是我听你们二位分享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草率。
因为草率，因为在之前呢，可能是因为在教会那段时间当然没有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他隔一个礼拜才会来教会最多。
哦，所以您有在外地上班？
他是药剂师，要轮班，所以他最多也就一个礼拜来一次，有时候跳一次环，一个月才见到一次。
OK，
见一次练习时间也就一两个钟头时间，
私底下也没有交往。
对，
哇哦！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比较在纽奥良这边开始认识以后呢，那我就每天他在上班，我教完书下了班了以后，我去找他，把吃的东西带去，我们一起吃晚饭吗？
好浪漫。那那个时候牧师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说师母比你大那么多？因为对于您那个年纪来的人说，恐怕这个比我们现在更加的严肃这件事情，因为传统意义上来说都是希望男生比女生大一些。如果大那么多，我不知道对您的原生家庭或者当时的接受的条件是怎么样的，就是你们怎么可以在这么迅速的情况底下做出这么样的一个决定？
对我来讲倒是很自然，因为我是喜欢成熟的女生，也就是说在那个大学里面也有很多其他的女生，我都觉得说因为焦虑感嘛。
是的，
因为说我的那另外一半如果没有办法承担一个家庭，如果万一我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我这个焦虑心很大。那我碰到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很放心。我那时候知道他比我先来美国十年时间，所以我算一算也知道他年龄怎么。
是。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知道。
已经知道了。
已经知道。
那师母呢，您是怎么战胜说一个比自己小的，原来看起来比自己大，其实是长得比较成熟一点，实际年龄又比自己小那么多的时候，您心里面当时会有咯噔一下，会有一些挣扎吗？
没有，我很奇怪，我真的不觉得他比我年小，
因为他很成熟，
他就是长得也比较，那时候就比较中年体态，所以说我也觉得他长得比较成熟，我也不觉得他比我年轻，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我以前那时候非常的很轻，就是很瘦嘛，我一向都喜欢走路的，所以我一直好像都是自己，我觉得健步如飞的，所以说我不觉得对我是一个问题，那时候我还没有跟我父母说不觉得这是个问题，我这本人大概是后知后觉的人，反而是他后来跟我说看他妈妈反对我的年龄、
哦、所以的确妈妈有反对，
对，
当然
我自己是真的是没有感觉，所以说我也觉得很奇怪，人家反对我。
所以您呢，那当时母亲反对的时候您是
怎样？当然母亲会反对，我是知道的、所以呢像这种事情上对我来讲的话，我的婚姻观很简单，圣经怎么教导我们的婚姻观，就是想
长大要离开父母，
对，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
是，
所以在我来看的话，一个家庭的中心本来就是以夫妻为中心开始，所以父母亲不是不重要，我们要敬重父母，因为中文里面叫孝敬父母，孝就是说你凡事都要听，
是 honor，
对，在圣经里面说是孝敬父母，
是
敬重父母，
是，
我当然敬重他们，可敬重他们并不表示说接受他们错误的观念，
是，太棒了。
所以我的婚姻观从小，因为我不希望像我父母亲那样子那么大的张力，所以我的婚姻观是直接从圣经里面学，
严格按照神怎么说就怎么去做，我想这也是最后决定了你们现在41年仍然彼此相爱的原因，其实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组建我们的婚姻家庭，但这个呢是需要勇气的。其实我刚在听你们这个简短的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你们二位都是天选之人，是因为你们是非常有勇气的人，就是当你们知道要做什么，该做什么，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时候，你们一点都不含糊，一点都不犹豫，立刻就去做。其实我们对牧师和师母的了解，我们也觉得在过去的这几年认识你们之后都是这样的，从来都是无论是该做什么，我就应当按照神的心意，我一点都不含糊的去做，在你们的恋爱事情上面也体现出来，非常非常棒。那当时反对了之后，你们仍然就是说这是我成长，我要离开父母，我该做的决定，所以你仍然去做，那母亲后来还是尊重了，对不对？
来讲对父母亲来讲的话，我们是 ask their blessing but not permission，
是，
我是希望他们的祝福，可是并不是他们的允许，
是，
人本来就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所以对他们来讲是我们通知他们了，
是的，
这是我们的决定。
而且当时你们二位都很成熟，无论是经济上、情感上、情绪上，还是属灵生命上，都完全成熟，你们不依赖父母亲给你们做出任何的一些支持和支援，所以作为两个成熟的人来说，你们完全有力量，同时也有责任去领受神给你们的呼召。
实在讲啊，我们送出去的请帖也主要是教会跟我在大学教书的同事啦，跟我的学生们嘛，
是，
所以我的请帖是我们两个人出面嘛，
是的，所以当时你们三个月之后结婚，11月17号这下我记得了那结婚之后，在你们的短暂的相处，结婚之后那你们才开始真正的彼此认识，彼此适应，我相信这个初婚的生活有没有对你们来说很挑战的？因为你们两个的个性都是各自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都很成熟，然后又有不同的原生家庭。想一想，我想你们两个的这个契合像铁磨铁一样，应该火花四溅吧？有吗？
应该是没有，很奇怪。我就说我们一直觉得好像谈起来好像一见如故，因为我的性格是比较随和的，说老实话
是
flexible， 所以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冲突，好像很奇怪。
其实内部是个性很强的啦。
是，
对我来讲的话，我是一直说婚姻观里面在夫妻当中丈夫要为妻子的头，而我从以弗所书里面学习的很清楚，那头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们要 彼此顺服，彼此顺服，然后呢说到丈夫是妻子的头，然后接下去的教导呢叫丈夫为妻子舍己如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所以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牧师证婚的那个台前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圣坛，然后我们是面对面跪的，两个人牵手，我们一起做祷告。那个时候我很清楚，在做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让我一生服侍他，
感谢
我一生服侍他。对，
您也活出来了您当时在圣坛上面的一个 covenant 的一个婚约。师母当时父母亲都不反对，说好开心啊，说这绝对是天降的一个大礼，而且我觉得你们二位在一起真的一点都不违和，就是无论是从长相，从你们的教育背景，从你们的性格，真的就是好像已经各自做好了什么，把它放在一起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艺术品。但我非常感动的一点就是，从我们常人的思考里面都会觉得啊，那一段新婚刚刚开始去磨合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冲突，很多的挣扎。但是我想除了你们二位的生命成熟之外，跟你们那一个世代的人的一个婚姻观和相处模式是分不开的，因为你们是牺牲的一代人，成全的一代人，舍己的一代人，可以说就是你们不是抱着个人享乐进入到婚姻里面去。但我仍然是对刚刚牧师所说的一个，就是我完全顺服神的心意，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去做的时候，那一刻要落实的这个过程，你们其实是落实在日常的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里面。
是 是。
那能不能分享，就是41年，我知道我们都吃过牧师做的菜，都知道牧师在家里服侍妻子和三个女儿，陪伴四个女人的成长，还有狗狗哈。那您在这41年里大部分都是您做饭吗？
是啊。
是师母喜欢吃什么你就做什么吗？
他点菜啊。
也不是，我们其实吃饭就是挺随便，因为我们俩都上班嘛。我不上班的时候我在家做饭的话，我就只是做蔬菜，
等我回来做肉做鱼。但有时候时间忙了以后，我有时候也在外面会买一些，可是呢主要在整个做的菜了这些东西大概还是我做。
我听过您三位女儿说以后他们就要找着像父亲这样的去嫁，好难呢。不，感谢主他们还是找到了。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很想请师母分享的，就是您在嫁给牧师之后这41年来有没有过一些瞬间你心里面有过疑惑，说哎呀，我当初怎么想没想清楚就找了一个比我小这么多小男孩一样任性的一个男生回到家里面，有没有过这种想法？还是说他其实一直都是这样成熟的在服侍家庭服侍您呢？
我是觉得他是很成熟的人，所以说不觉得有这种困难。当然是说我们总是生活上你总是有跟父母还是有一点
磨合的过程，
但是说跟他个人上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又讲回到原生家庭的时候，因为这个原生家庭他常常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婚姻里面，持续不断的像一个发酵的种子一样在那儿。那出现最多的挑战是什么？正好我们可以来问一问，因为牧师有分享，就是母亲是非常强势，而且母亲是反对你们这个婚姻的，但是你们仍然走入婚姻了。就想要听众朋友们了解一下你们是怎么去调和，尤其是牧师你是怎么作为桥梁在妻子和母亲当中。我知道您后来还要照顾母亲，还有好多好多的整个一个旅程是怎么样的，您是坚持住了一些什么样的原则，然后怎么去面对这些挑战的？
其实男人啊，要有担当，要有担当的话就要在中间当挡箭牌，所以两边来的箭呢，中间都在挡起来，就这样的。
你有没有那种万箭穿心的感觉？有时
也献给主，实在讲愿意爱他的话其实这些都没有什么。那我也知道说实在讲了哈，我说母亲从小对我的期望当然是非常的高，她爱我绝对没有任何的怀疑，可是在他们那一辈的爱实在是占有性的爱，所以我既然能够了解这样子的话，他的表现我能够理解，那我就要包容他嘛。
是，
可是呢我不会让他这些箭呢会射到我的妻子，因为妻子又是我的最爱。
所以你一方面要保护妻子，另外一方面要尊重母亲，孝敬母亲。所以这样说好不好，就是有很长一段的时间您是众矢之的，
所有的箭都射到您的身上的时候，但是你又回到神那里去卸你的这些重担。
其实也是要让两边都不敢觉得。
我觉得他是有一点很聪明的地方，他做到一件事，就想他让他妈妈知道我是帮助他的人，而不是来阻碍他的人，所以他也把这个信息告诉让他觉得，因为他常常把我帮他做了什么事情或是什么的，他就后来了解我们都是爱他的儿子的人，
是，
所以说不需要，
不是他的敌人，
对，不需要两个就什么冲突。所以他妈妈也说老实话也是很理性的人，虽然脾气可能对他爸爸不好，所以没有什么万箭所以他没有，我不觉得我们有做这种事情，我从来没有跟他吵过架，我也没有特别的觉得是说他是我的敌人。
非常奇妙，就是你们有一个牧师在那里作为一个支持者，我们觉得他像一个倡导者，我们平常讲的像一个中保一样的，在您和他母亲之间，当时您为他做了什么？他一直告诉母亲说其实他很爱我，他支持我，他跟你一样的爱我，一样的是为了我好。然后您的这个做法其实非常的智慧，因为很多的时候有好多原生家庭的问题就是带出来说我们自己不懂得怎么去处理，很容易呢就让他们说，哎，你们两个的事你们自己去吵吧，我躲起来。很多很多的丈夫都是采用这样的方式。
千万不可以，
千万不可以，我是听你摇头哈。因为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没有做到一个 leader， 一个家庭的保
持，就是没有 communication 嘛，就是没有这个交通嘛，就是说不能躲起来，你说事情你就讲清楚了。
很多的例子啦，
是，
比如说我在做论文做到最后一年，然后一边在学校全时间教书，突然那一年呢，学校那个系主任呢要增加招生，晚上再多开两三班，要我教七门课，我根本教不了啊。那个学期就是我要写论文的，我的系主任跟我讲说，教不教你要自己做决定哈，就是我这个系里面有这样需要，你一定要得教七门课。他讲完了以后，就当场打电话给师母。师母那时候怀孕，
怀着老大吗？
老大，而且不久要出生了。
是，
那十一月要出生了。我打电话给他，然后他给我讲了一句话，很简单 ，quit。
我觉得你们二位很有趣啊，就是当你们觉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时候，你们不拖泥带水，你们总是非常清楚的、简单明了的来做。那您说 quit， 牧师就 quit 了。
quit 呢？
真好。
他说你跟老板讲不干了，然后我电话打完。马上就去找老板说，哎，怎么那么快来？我说对不起，这个实在在签门课我接不下来，所以我不得不辞职。
他因为要写论文嘛，是想算过时间，没有办法。
对于他来讲，他也知道说我一定要赶快把论文交出去，然后才能找个正式的工作，而不是说我那工作，我那个也是佛坦的工作。可是呢，因为我是学电机的，我又学那门的话，要真的要在外面工业界里面找一个工作才是正式的工作。
是的，
一辈子当老师当然是很有限了。
是，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们结婚之后，一方面是牧师担起了一个领袖、一个保护者的责任和角色，但师母呢也做到了那个荣耀的帮助者的角色，在您各样的选择上面给你清楚的一个支持和毫不含糊的一个表态。好了，今天的采访的时间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请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在接下来的一周一定要留守收听真爱主我家，因为真儿已经为你们请到了黄牧师和师母，他们二位的故事正在精彩继续进行当中。我是林真儿，
我是黄雅阁，
我是柏林，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拜拜，
再见。
为阳光，为空气，来献上感谢，感谢造物主精心的